我们今天早上晨更继续来看约伯记第七章，这个第六章好像是约伯对他的朋友提曼人这个以利法的一些讲，那么第七章好像是约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叹，那么也不针对任何他的朋友对他的评论，他只是内心深处一些感叹，而且呢他也跟神有一些他心里面对神的一些的感叹，那分成这两部分。第一部分他自己的感叹是什么？第一部分他感叹的是他人生在世的时候的一些的光景。这个约伯我相信他是一个蛮有人生经历的一个人，那么他曾经苦过，他曾经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做过人家的雇工，是不是做过奴仆，还是他发达以后呢，在他家里面有奴仆或者也有雇工，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奴仆跟雇工活在世界上。他说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的日子就好像雇工，就好像奴仆。是什么呢？就是都是当时都是以眼前短暂的东西为他们的盼望。什么是短暂的东西呢？这个奴仆他为什么盼望黑影呢？因为黑影晚上到了，当时也没有电也没有什么的，晚上到了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休息了。因为奴仆呢，奴仆做工也没有工价，奴仆主人叫他干嘛就干嘛，所以他的盼望他的盼头是什么呢？他的盼望只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可以休息了，不需要工作了。其实今天人生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人生的，假如我们人生像奴仆的话，那么黑夜像什么呢？我不晓得约伯的寓意是不是这个所谓的黑夜，黑影，黑影是什么？黑影就只是死亡嘛，死亡临到的时候，人就可以不需要再那么劳碌了，这个死亡临到的时候，人也不需要那么痛苦了，它变成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反过来另外讲的，他说人生在世像什么？人生在世像雇工。那么雇工盼望什么呢？雇工做一天的工，他就是盼望他的工资，是不是这样？那么约伯他说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这个雇工，这个工价是暂时的东西嘛，你今天做了一天工作得了一天工价，今天一天吃完了，你明天又得工作，就说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人生过程里面暂时的一种的好像周而复始的人生的无奈。你不工作不能够生活，你不生活肚子饿，没有能力可以工作。就像今天你不管在落后的地区，他是做用力气帮工，因为你这个不用力气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帮人家做事，不能帮人家做事，你就没有工钱，没有工钱你就不能够吃饱饭，没有吃饱饭你就没有工钱，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就不能做工，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在没有这个文明到的地方，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劳力在那边一天工作一天吃，一天工作一天吃，有的。那么在城市里面呢，城市里面又何尝呢？今天所谓的文明城市啊，什么什么进步的城市啊，逻辑跟那个还是一样。你看呢，小小的时候父母亲为什么苦啊？因为那个这个不苦的话呢，这个怎么能够养家？这个不苦的话，小孩怎么给他读书啊？那你为什么给小孩读书呢？小孩没有学问的话呢，以后出来怎么可以去找个工作做啊？没有工作做的话，有什么生活啊？不生活的话，他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就周而复始的，其实跟山上一样，只是有些是怎么样呢？有些是多用一些脑力，多用一些知识，成为他谋生的技能。山上人怎么样？山上人他们体力，其实这都是什么？都是今生一种很无奈的、暂时的一种的盼望，就是这个得点工价。其实约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得这个工价呢？他也得这个工价，只是用他现在在落难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那么假如他是个这个雇工的话，他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的指望是什么呢？我发现他的指望并不是像雇工的指望，他的指望只是像奴仆的指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其实假如像以约伯的人生的体会来讲，人生在世好像奴仆，人生在世好像故宫的话，这个一个绝望的盼望是死亡黑影。就是奴仆他是绝望，他不得自由，他做工再累，这个也没有工资，对不对？主人怎么带来就怎么带来，所以一个奴仆的盼望就是让死亡来结束他的一切的痛苦。那么好，另外一个写照人生，故宫是什么呢？故宫就是他还有一个盼望，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像驴子推磨一样，周而复始，工作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有力气工作，工作以后可以有饭吃，饭吃以后就这个有力气可以做工，就好像一个推磨一样，这样的一种人生，这叫什么呢？这叫故宫的盼望得到工匠。那么下面约伯的感叹，他到底他的人生现在是像故宫呢，还是他的人生是像奴仆呢？在我这边读到约伯的感叹的时候，他把这两样东西讲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两者，我突然发现第三节，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好像在约伯的感叹的里面，他的这一生因为现在的境遇让他感觉他像一个奴仆，从前一切的辉煌，在没有做奴隶以前的一切的什么，对他来讲已经远逝而去。那么他现在要的什么？他现在要的只是黑影，他现在要的只是黑夜。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黑夜的疲乏为我而定。而他现在的人生写照怎么样呢？他在黑夜，他躺卧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意思就是说，真的，他在绝望中失眠，他在痛苦中继续的忍受，第二天还要来做奴仆的痛苦。我觉得约伯这个时候的那种感叹是对他整个的人生的一种的绝望。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了，我的一生不过是一口气。他现在好像就是他活的只是一口气了，而且这口气还是很难喘的。而且他里面真的像一个奴仆的灰心一样，灰心到什么地步呢？我的眼睛不可能再看见福了。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过去再有非常大的成就各方面，等到他有一天他被一个什么东西，他被一个什么痛苦，他被一个什么患难，他被一个什么疾病，这个不幸的遭遇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好像成了个奴仆，好像从前过去一切的成功，过去一切的享受，过去一切的自己觉得很有价值，活得很有意义等等的这一切好像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奴仆，他是患难的奴仆，他是疾病的奴仆，他是对于人生一件他没有办法面对事情的奴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他到最后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收取我的性命呢？这是什么呢？这是约伯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感叹他的人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在读约伯的时候，今天我们是很得意的时候吗？今天我们还是像一个故宫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像故宫一样，每天工作就是等着发薪水的那一天。因为其实真正等了发薪水以后怎么呢？这个把所有的payment付付以后也没有剩下多少，然后就要苦一个月，然后盼望着下一个月发薪水。我在想，我们今天的日子就算不是被什么痛苦疾病什么患难这个绑住捆住像奴仆一样的话，我说今天我们的人生假如不靠着主，我们能够逃脱这种故宫式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吗？还是我们虽然说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们的人生实际的光景，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只不过是那一个月的薪水嘛？今天等到这一个月薪水没有的时候，你还欢欢喜喜乐意的做吗？ 或许到有一天，像我大哥一样，现在已经不拿任何的薪水，不上任何班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是神激起我，让我愿意欢欢喜喜去行的吗？人生不像故宫，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做任何的事情，不是为了要得工价。今天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神喜悦，至少退一步来讲，站在人面，今天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今天人做任何的事情，没有钱他会去做吗？人生为什么会，今天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你看，在3500年、4000年以前的约伯，他对人生已经有这样的体会。那你说3500年、4000年以后的人类，到底有什么进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有什么进步？我们人生的写照，不是就这两个写照吗？一个就是被疼痛、患难、疾病抓住，像一个奴仆一样的，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就是，虽然身体健健康康好好的，也像故宫一样每天打拼，心里面盼望的就是那一点点的工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约伯他在这两种事态这个人生的里面，他现在的遭遇，他觉得虽然以往曾经像故宫得做些什么，但是现在他真的像个奴仆，盼望黑影的来到，盼望死亡就结束了他这样一个被捆绑不得自由痛苦的一生。但是等到他想到神的时候，下面一段第14节，他开始，他没有办法禁止他的这个口，他的灵里面愁苦，所以要发出言语。这个灵里面愁苦发出言语，那么灵里面发出言语要对什么人来讲呢？对人讲没有用，对人讲就好像对牛弹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灵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的这个愁苦嘛。你灵里面发出来愁苦，你就要像这个是灵的神来讲嘛，所以果然我们约伯灵里面有愁苦的是什么呀？他就向神说，我对神说。当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他感受什么呢？他感受的是自己是，哎，我也不是海洋，我也不是洋海。意思就是说，他发现他自己的渺小。神啊，你有必要对我这么渺小一个人这样的斤斤计较吗？这样的防备我，这样的防守我吗？你有这个必要吗？假如说个床铺是让我可以安息的地方，床铺可以是让我休息的地方，床铺是让我可以放下这一天的苦情的这个地方，那么神啊，你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还要用梦来惊吓我呢？用异象来恐吓我呢？我觉得这边任何的问题都是这样，一个前提的假设错了，所有合乎逻辑的推论，就你在推论当中没有犯逻辑上面的错误，因为你的前提、你的假设错了，所以所有推出来的结果都错了。不像你们学过逻辑学啊。你的假设是正确的，你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你可能得出来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假如你的前提假设都是错的话，你再合理的推测，你再合乎逻辑的一种的推理，这个推出来的结果，因为前提假设是错的，结果都错。圣经里面很多就这样，举例来讲，以色列人他们先假设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先假设耶稣不是弥赛亚，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开始用他们理性的头脑、宗教的头脑、逻辑的头脑发出来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到最后得出个结论是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亵渎神，他是该死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他是根据什么来推理的？他是根据神的话来推理。为什么呢？一个亵渎神的人要被致死，要被剪除，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剪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是，耶稣是不是 弥赛亚呢？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呢？他们已经假设不是了，因为你不是，你又冒充是，你又说什么神是你的父，你又说什么，所以他去推推推推到最后什么呢？假设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结果怎么样呢？你亵渎了神，这样一个推理的过程一点都没有错。假如一个人这个称神是他的父，他是亵渎神，举例来讲，这样的一种推理是对的，但是你为什么假设他只是个人呢？假如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呢？约伯在这里也犯了同样这样的一个错误，或者他也犯了一个人必然会犯的一种的难题。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用我们的思想去思想这件事情为真为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前提，我们已经假设了它是真，或者我们已经假设了它是假。万一我们假设假的东西它是真的，而我们假设是真的东西它又是假的话呢，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推理跟思想，它的意义价值就在这里呢。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约伯在这件事情上他怪神，他老是觉得是神把他当箭靶子，他这样的一种认知情有可原，但是不因为是情有可原就把他的这种情有可原的想法认为是正当，认为是真。是假还是假？我现在不太愿意用对跟错这两个词汇来形容一些问题，因为我今天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真还是假。但是我们常常把真的东西把它解释成是对，把假的东西解释成是错。今天有很多假的东西在道理上也是很好的，但是它是假的，在道理上是对的，但它是假的东西，你对了又怎么样？因为它不真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我们把圣经里面道理讲得很对，但是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些我们讲的对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都不真。那么我们讲这些对的道理与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真的应该在约伯的身上来学习，像约伯在说，像约伯这样的是上帝评论他是完全正直，上帝评论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当他在苦情的时候，他还会搞不清楚什么事实，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假设是神把他当箭靶子，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在那个地方心里面也想不通。今天我这样讲，假如他心里面假设他知道是魔鬼在那个地方作弄他，他可能会怎么样呢？引起他心里面的一种叫什么这个斗志。你相信吗？为什么呢？我是敬畏神的，魔鬼是与神敌对的，是吧？魔鬼越是要这样作弄我，我就越要怎么样，对不对？引起他一种人性里面的斗志。今天我看到在社会上，看到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多多少少的事情，你只要挑起人性里面的那种要赢，你只要挑起人性里面的那一种什么情操或者什么这个意识形态，你会发现他就是死，他要跟你斗到底。我觉得约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想到是撒旦的作为，以至于怎么样呢？他想到的，因为他想错了，他想到的是神把他做箭靶子，而且他又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又是个远离恶事的人，他又是个完全正直的人，他又是一个真的知道他爱神的人，他也知道神爱他的一个人。到最后他假设是因为是神对我这样，你说他里面有什么出路吗？他有什么斗志？他有什么盼望？今天假如一个做儿子的，一个做女儿的，他假设父母亲不爱他，他还有什么斗志？但假如一个很有才干、很有聪明、很有个性的这个一个儿女，对不对？他突然发现什么？突然发现是他爸爸妈妈的仇人，要陷害他们，是不是？要让他灰心，他会不会灰心啊？他可能起来为了他的家族而奋斗，但他假如假设是爸爸妈妈不爱他，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故意要这样害他的，他还有什么斗志啊？他又爱他爸爸妈妈， 我觉得这种情绪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今天有很多的夫妻，她以为她的丈夫不爱她，她的丈夫故意这样要对待她，结果怎么的，她又很爱她的丈夫，结果她发现她没有路，像约伯一样。你同意吗？假如她想到的是不，她的丈夫还在爱她，这件事情不是她丈夫要这样害她的，她可能还有个斗志。我觉得约伯的这种光景我能够体会。我说假如我觉得是一个故意要找我茬的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哎，我那个反击力量非常大，等到有一天我误会说是大妈这件事情，大妈故意怎么样的，我真的可能会像约伯一样求死算了。这个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这个问题。约伯又不能够丢弃他的事，约伯爱他的事，在以往生命岁月的里面，他不能够推诿神对他的爱，但他现在的思想里面被一个东西捆绑住，就是说是神把他当箭靶子，神在那个地方防守他，神在那个地方恐吓他，神在那个地方惊吓他。所以怎么样呢，真的他灰心，灰心到跟神讲话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怎么这句话呢，他说第十六节，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就说等到有一天一个人把他心里面真正最爱的，把他一生所投资的通通在那个地方，到最后他发现是那个他最爱的东西丢弃了他，他发现他拥有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晃，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就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能体会约伯的感受吗？假如在你人生的里面有过遭遇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当一个人想到要死的时候，什么事情要让他去死？因为他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留念了，因为他想，他觉得值得留念的东西也弃他而绝，就是这个等于说已经离他而去。约伯的这种感受我能感受一点点，但是没有真正那么的像约伯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还没有像约伯这种假设觉得说是上帝故意捉弄我，我顶多想的是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你公平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情绪，但是我没有假设是神把我当箭靶子来试，没有。所以呢，在我里面总有一个，还有一个寻求一个答案是，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等到有一天，当我体会到说，原来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要熬炼我，是把我摆在一个炼金的炉里面炼七次，我慢慢就知道它的价值。但是约伯呢，约伯他问神的问题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让这些事情领导我？约伯的假设呢，是假设是神把他当箭靶子，让他遭遇这些事，以至于什么？以至于约伯存在的意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后面这段话我读下来的时候，发现在约伯内心深处似乎还有神微小的声音。我就想到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在罗藤树下求死，是不是这样？他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以后他就起来奔走，以后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到了一个地步，在一个山洞的里面，到最后神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我相信约伯在求死的过程的里面，是不是也像以利亚一样这样的一种光景，或者以利亚也像约伯一样这样的光景？我们人会假设，我们思想是很厉害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思想牢牢的抓住我们，认为我以为是这样的，就把我们以为的当作是事实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早就发现了，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那是我们以为他要害我，以为他要串通别人来整我，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以为，这是我们的猜测，这是我们的感觉。等到有一天，一个人把他自己的以为，把他自己的感觉，把他自己的想法当作事实的时候，而事实又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说人世间要有多少的悲剧产生？我有被人家误会过，联络起来，好像被人家买通了，被人家这个争取到站在他那边，要去跟什么人反对？你想错了。我们今天要混在社会上混，也混过帮派，知道什么叫做拉党结派，什么叫做打垮敌人。我们要混在社会上混，悔改以后到了神的家，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过这种肢体的生活。别人可以想你这样那样，他把他的想法当作事实，他有很多的手段，有很多的步伐，有很多的做法，七七八八通通跑出来，这是件很可笑而且是很可悲的事。到最后谁有损失呢？就是这有这样想法的人，对他是种亏损。而且谁有损失呢？神被误会。神被误会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只是说我们人的时间很有限，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你死的时候，这个你自己没有把你心里面这些问题把它承认出来的话，怎么样呢？甚至有的时候时间不能证明一切，时间反过来也可以证明你是个什么人，带到棺材里面去见上帝的面。这么严肃的一件问题，但是约伯你看，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都会有犯了这样一种思想上面的问题跟难处。这是人，上帝给人思想，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上帝给人许多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约伯居然认定神是这样。但是上帝还有怜悯，他在约伯心里面好像似乎很像一个东西，这就是约伯讲的，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他为什么会体会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呢？就是约伯在痛苦的时候，神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让约伯感觉这是神在试验他，这是神在检查他，这是神把他放在心上的一个原因。而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因为这个声音太微小，他自己想法的声音太大。我再说，神的声音在他心里面太微小，而他自己的想法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太大，以至于这个小小的声音怎么样呢？好像似乎没有办法被他情绪的这个翻腾的这种心情，这个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居然下面会说：“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吐沫呢？”咽下吐沫的意思就是死了。前面声微小的声音，后面自己的血气、情绪、思想里面的假设、以为的翻腾太大，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还是做了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性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人，神不放过我们，神仍然有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他这边说：“我若有罪。”其实约伯没有承认他有罪，其实约伯的意思就是：就算我有罪，跟你又何妨呢？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啊！更何况我没有犯罪啊！大家看这段话的意思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约伯自己都承认他自己有罪，对不对？自己都承认自己有罪。不，他说若主啊，他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约伯的意思就是你是鉴察人的主，我就是有罪，与你何妨？更何况我没有罪，你干嘛还把我当箭靶子？其实约伯的话的意思这样，这是我猜的，我没有把我猜的把它讲成是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我的领会是这样，对我有点帮助。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算错了关你什么事？更何况我没有错，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嘛。啊，夫妻之间吵架，亲子之间吵架，朋友之间吵架，不是这样吗？我哪里对不起你？就算我对不起你，你怎么样？更何况我没有对不起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约伯的，我觉得约伯是个人， 不管上帝怎么夸奖了，他还是个人，人心里面有很多东西跟你我都完全一样，山顶中岭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但是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叫顺和人也，怎么样，与和人也，有为者亦乐事，还有共同点，有些我们可能没有哈，这山顶中岭各有天性，有人喜欢在草中这个做官，有人喜欢在这个山林里面过生活，这个可能有不同，但是人心里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像约伯跟我们就有这种相同的地方，你觉得这一点你跟约伯像不像？虽然这个虽然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跟他不像，但是约伯现在在这种情景里面的这种感觉反应，你说跟我们像不像？我觉得跟我们像透了，因为我有这种，我也曾经有过这种程度上面的像约伯这样的感受。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深深的深渊跟深渊回应，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且约伯到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想不想见神啊？神啊，你来寻找我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寻不到我了。为什么呢？因为约伯好像跟上帝绝交了，好像不是绝交，上帝约伯好像要躲上帝。既然你把我当先靶子，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你们没有这种心情过，我有过这种心情。约伯就算说你来寻找我好了，我也不在了，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给你寻见了。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你说叫我不爱主不可能，你说叫我要否认主不可能，你说要去磨灭神在我过去生命里面对我的拯救，对我罪恶的赦免，没有可能。但是我今天遭遇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允许这些事情让我发生，对不对？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不理你吧？夫妻两个吵架，哎，夫妻吵架你要知道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就算你太太或者你的丈夫骂你，跟你吵架七七八八讲了很多，或者是对于你骂他，对于你说他怎么样呢，他到最后不理你，他不理你不代表不爱你，他不理你不代表要丢弃你。你不要假设因为他不理你了以为他要丢弃你了，然后你先下手为强跟他离婚要干什么，你不要这样想。他只是不晓得要怎么样来面对，约伯不晓得要怎样面来面对那位他曾经经历过的神，因为他想法错了，他想成上帝把他当箭靶子。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的时候，或许你把他的假设错了。求主怜悯我们，在约伯人性的里面，他跟神的这种感受，让我慢慢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有约伯人性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反应，以至于犯下了一些错误。我在说约伯是对神犯下了这个错误，神的恩典永远长存。但是约伯犯的错误若是在对待人的身上怎么办呢？那可能人不像神那么的有恩慈，人不像神有这么大的忍耐力。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